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所以你要用不同话来说，当然语言是为了定住思想的，所以最准确的话该用拣选两个字，没有第二字可以代替。但是呢，在你没有达到这一步共识之前，你只能够借助平常的话。所以为什么你打开字典有解释，因为它一个字很准确的意思把它定在这里，可是第一次你不明白的时候一定要给它解释，然后你就知道这个就是那个，以后你用这个字说明这个观念，说明这个意念概念。在你达到这个地步之前，传福音往往需要你用人懂的话来说，所以我们需要慢慢准备不同的这个对于不同背景的人。我也发现一个问题，我从前很多的知识分子中间传福音容易，因为我的语言他们懂。有一段时间我去碰见两个根本小学都没有毕业，不光是很多成语他不懂，很多理念意念他抓不住，你一定要找一个话他能听懂的。这个时候比方，打比方非常重要啊，在于你生活的经验用很多比方你能够明白，那这样他听懂。人的思想从一个懂的东西可以进推展到不懂的东西，但是你需要有给他过个桥，让他思想能过得去。这就是我们在话语上面学习的人一定要知道怎么样给别人搭桥，让他能够进入这个概念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在你讲故事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你讲的对象是谁啊，所以你要有很多不同的 version。 如果可以的话，方言，你如果会几种方言，你会发现用方言讲故事不一样，亲切，但是你要那个语言相当纯熟的运用。我们今天大概都是一般都是用中文做见证，在这里有可能用英文做见证，在美国的环境你要一样也能够用英文做见证就好，多几种语言不同表达方式啊，这个是我们个人操练学习可以进步的。161页告诉你一些原则啊，他呢是主张用闲话家常的口吻，这个呢我刚才也提了。第二个呢，叫你讲故事不要讲道理，讲故事给他听啊，当然真正所见证真理在你的故事背后啊。第三个，尽量的不要讲到人的名字，因为你怎么知道他不认识那个人，一认识糟糕了，可能他对你印象不好啊。这个除非你故意在谈话中间要打听他的底细啊。我常常说，常常呢会遇见一些人，他说我有一些基督徒，我说你什么认识什么呢，是哪里的，有时候碰到认识人，如果他对那个人印象好的，你就可以提出他的名字，如果他对那个人印象不好，你千万不要提他名字，一提就反感，所以这个事情要当心。第四个原则，要有人情味，他说呢要有幽默感，人情味，其实这是谈话的技巧。如果一个人冷冷冰冰的照着他的故事念给你听，不会有人有兴趣，你需要 custom fit， 跟他穿上他的衣服啊，你去这个服装店，你可以买成衣啊，买成衣没什么选择，也可以上好一点地方，他一定要给你改的，那就是量身定做啊。现在没有真正量身定做，那太贵了。可是呢，给你这边改一点，收一点，放一点，每个人都有不同衣服尺寸。这些事情呢，我们需要有一种非常通达的一种 in general。一般性的谈话知识啊，我上次讲过，谈话什么人，这个任何人对什么事情谈话最有兴趣啊？上次讲你们记不记得？我哈哈，如果你能够，谢谢你，你记得哈，一谈到他就有兴趣了，所以你的谈话找到跟他有关系的。 然后他会慢慢自己发展哪方面有兴趣，然后你的话就会跟得上去。所以谈话一定要有人味啊。第五原则，描写要生动，这个呢个人本事，有些人很会描写。那天我看一个弟兄，他跟我讲话的时候不觉得，他的文字很好，描述用的字非常典雅而且恰到好处。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可以发展这些恩赐。有些人不在文字上，有些人恩赐是语言不是文字，讲话会讲，但他写呢还有困难。有些人刚好相反，讲不太会讲，很木讷，但写出来很优美，这很奇怪，每个人不一样。当然两方面都好那是更好。好，第六个原则最要紧，借助你的故事简要的阐明福音。我刚才就说所有的故事目的是阐扬福音，如果你不能够把福音带出来，你的见证不是有效啊。他这里举了一段话，他说呢，我的朋友说我其实和他其他人一样，曾经做过很多错事啊。那这些话呢，他是赞成不要用罪，不要说犯过罪，做过错事。这个点呢，在对国内来的人特别敏感，因为国内来的人很怕听见罪这个字，一听见定罪，那是糟糕，公审的结果，你是有罪的，得罪人民。这些话呢，特别要小心。起先我不明白，但是遇见几个这个个案之后就了解，从台湾来的人没有太大的问题讲到罪，啊，因为他会明白这个罪呢是圣经上用词。现在呢，可能这个语言呢文字也在不断的改变，不断流通啊。这个罪这个字呢，到底是不大好听。我们讲不在乎，可是没有信主的人听起来不太好，刺耳，蛮刺耳的，啊，他觉得罪呢。就是显而易见的杀人放火强奸抢劫啊，这些事情呢，他说这些我一点没做过，你怎么做我的罪人啊？你跟他辩论这个点呢就麻烦。但是你可以说，哎呀，我们都犯了很多的错误，很多无心的错误，他可以接受，是啊，我讲话不小心得罪人。然后你跟他说，在圣经的原则来讲，这些东西都要记在账上，神都知道，而我们怎么能够请求，怎么能够不请求赦免呢啊，这个你可以讲。然后说，然后你的妈妈告诉他，所谓罪，圣经上罪的定义就是这些。我们有过错或者有过犯，不合神的标准，他就懂了啊。所以这些是讲话的时候呢，要用技巧。这里讲呢，他说呢，我也做很多错事，而且呢，这个这些不诚实举动使我跟神分离，也不可能与神建立个人关系。那这里呢？他所说情形就一步一步提到福音的要义啊，并且他说因为他圣洁公义啊，会按着我的错事审判我啊等等。你看这里他所讲出来的事情啊，那这个呢我就不仔细读了，因为这个呢在我们准备写这个见证的时候，写个人见证的时候会提到啊，以后还会讲怎么样写这个怎么样传福音是怎么提到基本的救恩啊。最后一原则，除了讲到我的故事之外，特别也讲到当我因着主的缘故信主，或者说在主面前有了改变之后，怎么样神祝福我，怎么样神满足我最心底最深处需要，这些呢是你能够有力量影响他的一些话语。因为在你身上发生事情，他要看你有什么果效啊，这件事情发生，因为我依靠神，我跟我太太关系就改善了。啊，前两天我去吃饭，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弟兄，他的问题，啊，他的问题跟我提了，我不讲这问题，我说最后我跟他谈到后来，我使他明白，你要跟你太太站在一边，一起来面对你们这个问题，你不要把他放在你对面。因为你把他放在对面，把责任放在他身上，说我不同意这样做，你这样做不对，他一定 defend， 而且呢，他依靠别人，依靠他家长，依靠他的父母，依靠他的亲人，这样跟你对立起来。但是如果你跟他站在一边，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，可能他也会想到，你说你不要依靠你父母等等啊，尤其管教孩子事情上面，不能让父母去管，为什么？我也是妈妈养大的。你就跟他辩论起来了。但如果你能站在一边，你说孩子是我们的，我们应该负责任，不得已要交给父母亲管，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管教的方法是什么不一样，他也会体会到这些事情，他会觉得你支持他， 他就不需要父母的支持，像他需要你支持那么多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你会看见一个人做了这样决定之后，影响是很大的。而如果这个事情是个见证的话，你也一定要叫他看见这个见证，我做了这样决定，的确从心的深处我得到一个依靠的力量，从心的深处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把握，因为我知道谁要我这样做啊，或者我心里面有真实的平安，有真实的满足。这是你做见证给他一个最积极的影响，希望影响他也做类似见证啊。所以每一次你做见证的时候，你要晓得底下产生影响是吧。好，这一课呢，底下讲这个开设查经班，这个我就不说了，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们带领人最后把他带到一个团契里面，在这个团契里面他说的栽培，说的造就就好了啊。那现在我们看这174页这一段啊，174页这一段呢，他原来的题目啊，这个题目原来174页题目呢就是解释福音信息。什么叫福音信息？你先看看福音信息，它有好多的内容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都是七个问题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他174页他说，传福音最终还是要我们能言简意赅说明福音的信息啊。我们有从神来的信息，现在要在适当时间传给人。他根据经文呢，是哥林多前书15章1到5节，他这个版本是环球翻译的现代本啊，所以他是跟我们讲和合本不大一样啊。他当然基本上呢，就是保罗讲的这个福音呢，我们已经领受，是什么呢？我当时所领受的啊，就是说基督照圣经所说啊，这个为我们罪死的啊，又埋葬了，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现啊给基法，然后等等等等，先十二使徒，这是保罗所讲的福音大概、福音纲要啊。所以这个福音纲要，如果你可以把握住了，你就知道该问什么问题啊。他也引用罗马书10章14节和17节啊，就这个传福音，人人没有信他，怎么能求告他呢？没有听见他，怎么能信他呢？没有人传道，怎么能听见呢？啊，所以这个是。可见信道是由听道而来啊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啊，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把握传福音的一个基本的福音的内容，福音信息是什么。所以这里他提出几个点，第一个点，神是谁，谁是神，神是谁， Who is God。 第二个问题，我们是谁，你就看见这几个关键的在哪里，讲到神是谁，讲到我们是谁的时候，当中牵涉很多问题的。第一个，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，神是创造者，我们是被造者啊，我们因着神的创造而有我们的 being， 我们的存在。如果我们没有气息，神把气息收回，我们就必定死亡。所以不仅他创造我们，他也是我们生命的最终寄托，并且是我们生命的权柄。在这样基础底下，如果当一个人离开神，因为犯罪的缘故离开神，现在我们不说犯罪，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寻求神。你想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关系上面是有缺失啊？所以这两个点已经基本上说到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人有需要要认识神。那在你的见证里面怎么把这个点带出来，另外一件事情，但是你一定要涵盖说神跟我的关系，神是谁，我是谁，我是受造者，神是创造者。我讲我自己见证的时候就会讲到我要寻求神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17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刚考大学，考完大学3个月放榜期间等候呢，很无聊，什么事也不想做，去打球呢，这个白天能打，晚上也不想那么环境了，看电影看了不晓得几十场，不想看了，看太多了，一个人坐在这个家里阳台上面看星星月亮，看星星啊。那时候我家住在比较郊区一点，我就想那么遥远的距离，那么大的宇宙哪里来的，我真的在想宇宙哪里来的啊？因为我本来是要读物理嘛，我后来也读了物理，所以这问题在我年轻时候就常常思想，宇宙哪里来的。那这些事情呢，很多人都有类似经验，怎么样能够想到说有神，神是创造者，就在你的见证能不能把这些真理带出来。所以头两个问题，神是谁，一定要知道，不是我们去偶像庙里面拜的那些，那些是人手所造的，那些怎么样能够叫我们 相信他是神呢？啊，其实你知道，很具体的，在佛教中间，在印度教中间，真的没有讲到，真的没有讲到创造，他的创造是神话啊。而且呢，如果从西方哲学思想开始的话，除了基督教影响之外，古希腊的这个神很多是人性的，讲到人性的呢，这个也不统一，所以这些事情呢，从许多的观点来看，啊，只有基督教信仰直接提到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，其他的呢，很多都是人把它拟人化，把神拟人化，这个东西是很不一样的。可是这里讲下去呢，如果是太深的话就不合适，所以你总要带出我们的信仰啊，创造天地的神，我们相信有一位创造者，而且只是一位，不是许多位啊，一位创造者。因为多神的信仰中间并不能解决创造的问题，反而要引起这许多的神明哪里来的，问题很大啊，很大很大的问题。人的思想里面总是有一个最终的源头的问题啊，就是到了21世纪和后现代思想，拒绝相信有神的存在，也不能解决人基本的问题。他们相信宇宙是有很多机遇，很多没有理由的原因产生出来的，一种完全意外。那这个问题不叫人满足，因为在如果这样情况下面，人存在的意义是微乎其微，人没有存在意义。也可以反过来说，人的存在变成最大的道德，为了生存其他都不要紧，那这会是怎么样一个世界啊？这些问题都是在基本的这个福音的真理，神是谁，我是谁，这两个问题里面会交错出现的。光是这两个问题呢，并不能带进基督教救恩，一定要会提到耶稣基督是谁，因为神给人答案在耶稣基督。当人离开神，远离神，失落的光景里面，神来找寻找人，神来拯救人，什么方法？他才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。所以底下就说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啊？耶稣做了什么事情？耶稣做的事情，当然我们知道，他不仅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了，他在地上的时候彰显神的荣耀，透过他的肉身叫人认识神的慈爱、神的良善、神的恩典、神的权柄、神的能力，这些呢都是福音书里面一再提醒我们的。更重要的，他为我们直接上了十字架，为我们定罪，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面，并且从死里复活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传福音忘记讲一件事情，讲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，为我们定十字架，忘记告诉他们说神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很重要。死，他的死和复活很重要。你看见没有？第四个点，耶稣做了什么？我们不能为自己做的事，耶稣却为我们做了。在爱和恩典中，他选择带我们死，因为他是真神，同时又是真人和完全的义人，所以他能担起我们的罪行、死刑，这样他就令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宽恕，与神建立关系，得到永生。他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复原。注意到没有？忘记提永生，忘记提复活，没有提复活。我作为一个神学家，看到这点呢，就觉得说这本书好是好，在很多传福音上面共同点忘记了。我们会讲耶稣基督代赎，可是不提他的复活，这个有什么危险？因为如果不提复活，那我们所信的真神耶稣基督救恩并不完全。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因为保罗说那我们就突然死了，他就死了，我们也突然相信。保罗非常注意复活的真理，这里呢我需要加上去，耶稣做了什么，还要加上一件事情，复活。第五点，我们不能做什么，这里就讲到恩典的问题，不是靠我的行为。第六个，我们当做什么，唯一要做的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接受啊。这里呢你提到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等等等等。第七个点，要知道神对信的人有什么应许，除了应许得的永生，今天我们得到他的生命啊，这点他也没有怎么特别提出来。神答应宽恕我们一切的过错，给我们永生，令我们焕然一新。焕然一新呢，不是顶好做法啊，你也知道，把新的生命给我们， 成为他的家庭成员，做他的儿女，安居在我们心中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无条件的爱我们。他没有答应我们移除一切的困难，但却答应我们他会给我们力量去面对。还有呢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还给我们能力，能为我们成为我们原本被造是应有的样式，既有能力活出蛮有意义的目的和生活。差一点点没有说到信主，因信基督，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。这个当然神学上问题比较大一点，可能他在传福音说也没有讲那么完全，但是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呢，这两个点是要加上去的。第一个，耶稣基督复活；第二个，复活产生的影响力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，除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之外，并且得了权柄，叫我们可以得的生命，新生命。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说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是从神生的。约翰福音第三章也讲，你们要重生啊！若是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，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这个如果在你的见证中间能够讲清楚更好。我们还有20分钟时间，我看能不能把这段讲完。这个很有意思，一句经文走天涯。如果你看看第二页，他是怎么讲的呢？就是他其实叫你，这个经文就是根据罗马书这个6章23节啊，三章啊，不对，对，罗马书6章23节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，那这句话呢，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呢，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呢，却是永生。他根据这个话做成图解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不一定要带着福音担当，你可以拿张纸头，啊，我给你画个图啊，然后你跟他画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啊，你就用图解的方法把这句经文讲给他听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他一画的时候，先画一个什么？画一个很大的空间，一个间隔。你看在这个178页这里图一啊，我叫你们看的，就他先画的这个两个，你不要看这个字啊，字是解释，你就看见他画两个方方，那就是这样子。如果我给你看呢，就是啊，画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就是你看画的就是画了一个东西，就是画这个东西，看见看不见啊，就是很简单线，有一个 gap， 一条横线当中有一个缺口，再一条线，就是当中是一个很大的宽裕，很大的不能跨越的鸿沟啊。这就是他告诉你，你可以很简单的临时制作福音单张，你就画这个图来。其实这个原则很多的单张都是这样子啊，据我所知，这个四福音定律很多人知道了。他说神跟人距离很远，他是直的，神很高，人很低，跳不上去，永远不能过，不能达到。另外呢，这个 Billy Graham 用的这个福音担当叫神的平安，就是讲到两个鸿沟跨不去，每次跳下去不够，跳不过去，一样的意思啊。另外一个叫做福音桥，也是一样，给你造个桥，耶稣基督十字架，你从十字架走过去了，这都是一个表达的方式。所以第一点，他告诉你有桥，这个有鸿沟，在鸿沟这边呢，这鸿沟哪里来？这鸿沟是罪啊，因为有了罪，所以呢，他的工价就是死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所以他写在这里，工价 ，the wages of sin。然后呢，你再跟他讲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当然你这个话呢不要太去定对他，你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问题，我们不可能照着我们自己方法认识神，因为神是谁我们都搞不清楚。那人跟神中间有鸿沟怎么办呢？有罪的问题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结果我们一直站在死亡的这一面，过不了对面去。那所以这些事情呢，就是你把左边的图先把它填起来啊，你不妨画一点斜线，说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，在黑暗中间啊，在无望中间，而且我们就是说的好听一点，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，还在活着的时候尽量创造生命的意义，但是到后来都死了。我不知道你怎么讲啊，不要讲太消极，但是确实暴露一个，给他一个真实的图片，人都会死，每个人都会死，不管你做丰功伟业，到有一天都是死在罪恶中间。 啊，而且跟神没有盼望，在神那里没有，你根本没有拯救，你怎么到神那里去？好，幸亏呢，这里说，但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但因为神的恩典，但是因为神的恩典，这但是啊，先把它放在间隔中间。那边什么呢？那边是神。其实你可以几个一起写，这边是罪和死，那边是神，那边是永生，那边是恩典。你就这样子慢慢一下呢，你们可以，我们可以，他解释很多，但是我仔细的，我看得很仔细，但是呢，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这个东西的 logic 非常简单，而且他用这种画画的技巧，一讲就透了，一点就透。你自己去画一遍给人看，你立刻就明白了。你看到了第三图，第三个图的时候，它右边告诉你是恩典、恩赏，有神、有永生，都在右边。但是怎么办呢？但是只有但是这里提到，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，他把十字架画出来了。这时你就可以解释，什么叫但是在基督耶稣里呢？经过耶稣基督，你就可以得永生。啊，其实保罗原来意思在基督耶稣里得永生，这个在呢，其实基督耶稣也是在这边啊，但是他跟神人中间中保啊，他是神人中间中保，所以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到神的恩典里面，就在神的恩典里面得永生。所以这里呢，从左边就可以走到右边去了。这就是你画给他看，什么叫做福音啊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，这个呢，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，用你自己的方法啊，去画一两遍啊。有机会，哎，我给你画个简单图，什么叫救恩，画给他看，在传福音对象那边你就画给他看，当场画，你不要事先画，当场画，一步一步画，然后一面跟他讲话，一面画一面解，一面画一面讲，你把福音信息带给他，加上 video， 这个 audio 加上 video， 不仅听见你讲，他还有 video 看得见，对他有很大帮助啊。这个是我所以选这个小这本书里面小册的原这个地方原因啊。其实这个方法很多的都可以，很多的这个福音单张或者说那个传福音小册子就根据这个来的，一样的方法，一样逻辑啊，用的字略有不同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